安吉清居士所讲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啊，好不容易遇到了，遇到之后用道心啊，道心偷盗的心啊，不是这正道的啊，用这种心去修福，你将来得的是什么果报？真正叫迷惑颠倒，大好姻缘当面错过啊！所以我们看真正祖师大德善知识的教诲，他们这个做法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宁愿不动啊，不可以贪图福报啊，贪图福报你怎么能离开六道轮回啊？福报尚且不贪图，你的心自然就清净啊。所以弘法利生的事情诸位要晓得，我们只做一个正上语言而已，众生有福，那个财富自然会来啊，来了我们操心啊，要如何给他用出去，用得真正有功德，我们有这个责任啊。用得不妥当，我们就有罪过啊，这是要背因果的啊，知道因果责任这么大，谁愿意去求啊？不会干这个事情啊。啊，有些同学钱送来了，那没法子，送只好就是替他办事。我不想他送来，他不送来好啊，不送来我没事啊。自古以来，祖师大德善知识不但这样教我们，他们本身一生所做的，你仔细去观察，就是这样。所以啊，针对实病，这个佛法才能够利益众生。再看底下这一段，今则大度不明佛理，正当广劝度尽，要其空俗啊，不离文字，今有非议。那么大摩祖师要是生在这个时代，他一定都劝大家读经。他为什么在那个时代他要搞不离文字呢？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读经啊，都着相，所以用那副药啊治那个时候人的病。现在人的病是什么呢？对于佛法教理啊完全无知啊，非常热心学佛，到处拜佛，到处参加法会，佛法是什么不知道，那怎么行呢？啊，所以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应当劝人读经啊，这个药就是治他了啊，他对于佛法一无所知啊，这是空俗啊，要用读经这副药来治他的病啊，就是要劝他读经。禅宗这个不离文字不适合于现代社会啊，不适合，故不如发起大悲大愿， 修复持戒，一心念佛，亲近释迦弥陀，两位大善之士。看看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大环境，这个大环境不好，怎么不好呢？大多数的众生不明因果，不相信因果报应，换一句话说，不知道断恶修善。啊，世间有不少人，啊，比例啊很大，啊，我看至少恐怕有一半，啊，这个数量太可怕，误以为修善的人是傻瓜，造恶的人是英雄好汉。产生这么一个错误的观念啊，善不修了，恶拼命在造，这个世间感得什么样的果报？我们学佛的人心里头明白啊，世间所有一切法不是别的，业果感召的呀，啊，看你造什么业，就感什么样的果报啊。恶业必定感恶果，这个恶果就是世间许许多多的灾难、天灾人祸啊，啊，感这些东西啊。这里面的道理、事实的真相，唯有佛菩萨知道，唯有佛菩萨说法能够挽救。啊，挽救就是对治众生这个毛病，把他的观念呢改过来，让他相信因果报应，让他知道断恶修善。不但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啊，也要改善社会的生活环境，这个就是自行化他了。所以江居士在此地教给我们，不如发起大悲大愿，啊，我们要这样做法，啊，修福持戒，修福就是断恶修善，利益众生；持戒就是依教奉行，认真的修学，而在行门里面一定要选择净土，啊，一心念佛，啊，一心念佛就是亲近释迦牟尼佛，亲近阿弥陀佛这两位大善之士。释迦教导我们念佛，劝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肯念佛发愿求生，这是世尊对我们的期望啊，我们才不辜负他。阿弥陀佛在西方接引我们，啊，一个是保送啊，一个那边欢迎啊，这不是决定去了吗？一面以此经意关照自信，啊，这读经重要，啊，所以我们劝人直接读净土三经， 如果有能力，我们劝他念净土五经一论，专门读净宗的经典，金刚经是附带的。我们这次再讲金刚经，这个意思前面都说明过了，是因为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为什么不得力呢？没有看破，没有放下。重新把《金刚经》拿来温习一遍，《金刚经》里世尊教我们看破放下，然后你就会老实念佛了。所以我们用这部经啊，来助修啊，来帮助我们啊。经不必读太多啊，有这几部啊，我们这一生就够用，足够了。多了反而搞砸了，反而搞乱了。所以这个经典是观照自心，迁起烦起，这个迁就是舍弃，把我们的烦情、执着、妄想、分别统统舍掉，一念恳切之名，求与众生同生净土满菩提愿。不但我们自己要求往生，往生的心要恳切，至诚恳切，至持名号就有感应，而且感应非常的快速，感应不必问别人，自己很明显的可以体会得到。往生西方不难啊，真的想去就去啊，什么时候想去都去得成啊，这一点都不假了啊。还有寿命可以不要啊，现前就可以走啊，都是事实啊。我们在往生传里面最早看到的，寿命不要了马上就走了，宋朝盈科法师净土圣贤录里面有他的传，这个人呢虽然是出了家了，但是不守清规，是个破戒的出家人他自己晓得，因为他相信因果相信因果，为什么还要破戒作恶呢？脾气很重我们现在讲是经不起诱惑一看到外面境界他就乱了经不起诱惑。还好啊，他相信因果，想象自己所作所为将来一定会堕阿鼻地狱，这想到堕地狱就可害怕了，恐怖了就问他这些同学同参道友们有没有方法救我，我知道我将来会堕落会下地狱。同学们呢就劝他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送给他一本呢往生传。他看了往生传，每看一篇他都非常感动，看到别人念佛 都到极乐世界，都去见佛了。啊，越看呢，自己越感觉到惭愧。啊，往生传念完之后，他发了一个狠心，把自己疗房门关起来，一心念佛，求阿弥陀佛。他也不睡觉，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就得一句阿弥陀佛念下去，念了三天三夜，真的真诚所感呐，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生，你好好的修习修行，十年以后你临命终时，我来接引。云阔法师跟阿弥陀佛说：“不行，我的劣根性太重，再有十年，我经不起诱惑，不晓得造多少罪业，我那个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要跟你走。”那么阿弥陀佛呢，也很欢喜呀，就答应他，他说：“好吧，三天以后我来接你，好不好？”哎呦，行。三天以后他往生了，念佛往生，他又没害病，在佛堂里念佛走的，念佛的时候求这个大众，他告诉大众，我三天以后要往生了，没有一个人相信啊，这坏和尚就是不干好事的啊。关起门念三天佛，门也打开，说三天以后才往生。没有一个人相信。不过时间很短呢，大家看看你三天以后你往生不往生，大家看看吧。到了第三天，他洗了澡，换了衣服，在扩送的时候要求大众念佛送他。大家好，我们看你走不走。结果念没有多久呢，他就告诉大家阿弥陀佛来了，来见你，我向大家告假就走了。说明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纵然长寿可以不要啊，随时可以走得了啊。问题就是你肯不肯去，你对这个世间还有没有留恋？哎呀，这个世界还不错啊！那不肯去，那就没办法了。所以要肯去啊，随时都去得了啊！这是古代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榜样。最近就在新加坡也有这个例子啊。苏居士星期天会讲给你们听，就在眼前呢，可见的真的一切放下了，寿命也不要了，也放下了，阿弥陀佛就来了。你今天念佛，阿弥陀佛为什么不来？来了也没有用，来了阿弥陀佛我不想去，我这里还留念这个地方，那他何必要来呢？所以阿弥陀佛不来，是你没有诚心。你嘴巴里想往生极乐世界，心里头留念这个世界啊，不想去啊。阿弥陀佛很清楚，他不来。要恳切，不但自己求生，还要带所有一切苦难的众生同生极乐国。我们每天回向偈默后一句同生极乐国，那个愿要真实要真实不管我们做得到做不到，心真实，愿真实，我们跟所有的众生呢结了缘，这结了法缘。这现世修行 无欲此法啊，先是讲现代在这个世间修行，没有任何一个法门能够超过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这个一段文我在这个花壶里头特别记下来，此是姜维农居士一生修持的心得。在这个地方呢，他用这个来供养我们大家了。这几句话呢，要牢牢的记住啊，唯有一门深入。啊，老实念佛，我们才有救啊！决定不贪图世间的福报。啊，唐朝庞云居士表演给我们看的，好事不如无事。啊，那是他家里头现成的金银财宝啊，统统丢到水里面去。啊，别人问他，你既然不要了，为什么不拿着来做好事？啊，来救济社会，做慈善事业？他就留这句话给世间：好事不如。这句话是真理呀，是名言呐！大家都能相信，都能信守，给诸位说，天下太平了。今天社会为什么这么乱呢？好人太多了，每个人都好，都想做好事。假做的好事，一不服气。一做的好事，丙不服气，不服气怎么样？打了，这个好事就变成乱世了。啊，我们从前李老师跟我们上课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台湾啊，这个表扬啊，好人好事，啊，地方上啊推选好人的表扬。啊，我们李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啊，好人好事。然后呢，又回过身去啊，把那个第二个好字，那个角角上画一个圈，画一个圈就是念破音字，念好，好人好事。好事就是多事啊，反而把社会呀搞乱掉啊，所以说不如无事啊。那个真正做好事，语言成熟了，送到你面前了，这个不能不做，这是我们应当做的。没有这个缘分，决定不要去找啊！这个诸位一定要知道啊，永远保持自己的身心清净啊！这是真正幸福啊，真正享受啊！你这一生啊，自在安乐啊！那别人都修福，我没有福，我不没福报了吗？哎呀，你的福报超过他了。怎么超过他呢？我不是不修福，是没有缘。可见的修福的那个心圆满的，那就是圆满功德。你看这个佛在楞严会上所讲的法义圆成圆满功德，那个心一发了，功德就圆满了，哪里要做事啊？ 事情来了，事做了才圆满，事情不来了，心一滑就圆满。啊，利益一切众生之心，但是没有缘，可见的他福报是圆满的。这些大乘深经里面所讲的甚深之理，我们要明了啊，要清楚啊，然后自己在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啊。决定不能造恶啊，不要以为哦，在佛门里做些好事，未必真的是好事。未必是圆满的好事，未必是清净的好事。啊，你必须要面面观察，而且还要防范。啊，现在是好事，将来会变质啊，一变就不是好事了。那么变质之后，你要不要背因果责任？这不能不知道啊。经论之中，古圣先贤的教诲义理很深很广，我们要细心去体会，自然就得受用。再看底下这一节，般若非离于五度而别有，五度皆是行门，可见般若虽名空义，而空义不能离实行，这般若之绝非偏空名义。般若是理，前面五样是事，事离不开理，理离不开事，理跟事是一不是二，这是后话。把离事分成两边呢，那就错了。不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不是没有啊，这些人修行就是所谓的盲修瞎练，盲修瞎练如何能成就？啊，这一段呢，就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布施里面要有智慧，啊，没有高度的布施，刚才说了，不但得不到福啊，反而造了罪业。持戒里面有智慧，如果没有智慧呀，单单持戒，自己一生冤枉受了好多苦。持戒很辛苦，佛教给我们以苦为师啊，里面有高度的智慧，高度的智慧呀，虽然苦，戒律很严，里面有乐，有真的乐在里头啊。啊，没有智慧呀，硬要这样做法，啊，强迫自己这样做法，那个很苦啊，那个里头没有乐啊，一定要有高度的智慧啊，像忍辱， 人如有智慧，这个人呢，化解成为智慧。如果没有智慧，只是勉强的压在那个地方。那样的忍受，一般人讲的，忍受是有限度的呀，超过限度会爆炸的。啊，所以有智慧在里面呢，人就化解了，啊，那个才真正的受用。啊，精进禅定呢，都要有智慧在其中。离开智慧不行啊，所以佛法的生活就是智慧的生活。这前面讲过多次了，学佛就是要把我们轮回心把它转变成佛性，烦恼痛苦的生活，把它转变成高度智慧幸福的生活，这才叫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真的乐啊，它不是假的呀。这样呢，我们的佛就没有白学，学得有意义、有价值。那么由此可知，般若虽然讲空，不是空无。啊，这个偏空啊，就是什么都没有啊，不是这个意思。无度利般若，不为波罗蜜，即不能到彼岸。这一句也非常清楚明白，但是它的意思很深很广。五度是在讲展开来，就是我们全部的生活行为啊，诸位要懂这个意思，不懂这个意思你不了解佛经的意思啊。我们全部的生活行为啊，归纳成这五条五大类啊，所以这个五条啊，就是我们全部的生活行为啊。我们一天从早起到晚上睡觉，一年从正月初一到腊月三十，一生从我们出生那一天到我们报终的那个时辰，全部的生活行为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五大类啊。你这么看呢？就正确，不能离开智慧啊！离开智慧呀、啊，就不叫波罗蜜了。波罗蜜什么意思呢？圆满。离开了智慧，你的生活不圆满了。不圆满，也就是不美满了。这是讲我们现实的，你不美满。第二呢，不能到彼岸，这个不能到彼岸就是不能够了生死脱轮回，必须要知道，要想了生死出三界，要靠智慧。智慧从哪里表现呢？智慧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这个生活里面点点滴滴都是高度智慧，那你就超越三界了。五度的广义前面说过啊，这个地方不要再重复了，重复耽误很多时间。再看下面 这一段经文。前面是讲第一波罗蜜，是给我们说明波罗，讲的是理。这下面呢，要给我们讲四，似热不明，我们不晓得怎么个做法了。四，佛略说了，没有广说。五度里面呢，只举一个做例子，这一个例子明了了，其他的就可以类推了。这是世尊说法的方便。五度是我们整个生活的纲领，世尊特别选择忍辱来给我们说，为什么呢？这是最难修的呀，最难的你都能做到了，那个容易的就不必说了。我们看经文，须菩提，忍辱波罗蜜，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这个《金刚经》都在这个地方啊，大概现在我念这个经文呢，里面的意思，诸位都能够尝到一点味道了，啊，有那么一点乏味啊，有那么一点发喜了。愚度啊，这是科题里面啊，曰愚度命。于是其余，除了般若波罗蜜以外，其他的这个五条，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等，说这个五类，此为万法之总纲啊。这个万法，大家要晓得，包括我们全部的生活在里面啊，不要以为这个万法大概是佛法了啊，那你也只解一半的意思，另外一半你不懂啊。万法包含世间法，事出世间法通通包括在里面。换一句话说，就是指我们一生的全部的生活行为啊，你才真正明了了这个佛法里的讲的意思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经里头字字句句跟我们的关系非常密切啊。经里说的就是说的我们自己事情啊，就是帮助解决我们生活上许许多多的困难啊。这个佛经学了，马上就有用啊！啊，只要肯用，立刻就见效了。啊，就是万法之总纲，即一切法无不含摄也。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啊，像这个经上开端所举的例子。穿衣吃饭啊，都包括在其中啊，都必须要有真实的智慧。真实的智慧是什么呢？立相啊，不着相啊，不着就是智慧。法法皆立相，这法法不离般若， 发发几世不容。啊，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到舍卫大城去托钵？啊，坐衣持钵，须菩提尊者赞叹他稀有世尊，他为什么赞叹他？就是因为穿衣是般若，托钵也是般若啊。释迦牟尼佛从奇树借孤独云往舍卫大城去，这个经上记载着说，这个奇树借孤独云到这个大城呢，好像是三里路啊，有这么远的距离，三里路啊。释迦牟尼佛一步一步走到那，步步都是般若波罗蜜。哎呀，须菩提尊者看到这个真稀有啊！那这个才真正叫不可思议啊！就说明了，整个的生活就是般若波罗蜜啊。我们看我们凡夫整个的生活是妄想、分别、执着、烦恼、造业，我们干的是这个。佛菩萨所干点点滴滴都是圆满的般若波罗蜜啊。我们学佛学什么？学这个。不在这上面用功夫，不在这上学习，你不是学佛啊。学佛不是叫你到这来学念经，不是的。你要会念呢，每一个字都不着相，这经文打开呀，字字都是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呢？前面讲呢，不着文字相啊，不着言说相啊，啊，这不着言说相啊。你每天跟人说话，说的再多，全是般若波罗蜜。你如果着相呢，都是些是非口舌，都在那里造口业。一不着相的时候，全部都变成般若波罗蜜。要在这个地方学。今独具忍辱言啊，这个其他的都不谈啊。世尊呢，单单举例呀，举忍辱，以忍辱最难立相，其他的叫你不着相立相比较容易啊，忍辱立相啊很难，故特具此，移开其他。佛说此，意在令众生举一反三。啊，佛讲经的意思，你明了这一条了，其他的通通以此类推，都可以明了了。般若即在于五度之内，不能独存啊。所谓是理在四种啊，离开四哪来的理？那个理也是空洞的啊，是个不切实际的理啊。理必定不能离开四，理就在四上显示出来了。若行忍辱法，不学般若，便不知立忍辱法相。不立法相，则生嗔恨，忍辱之功恨破矣。 可见般若是与与度共行之法，非别行之法。那么这是举这个例子讲啊，我们学佛学忍辱，世尊在本经里面六度当中讲布施讲忍辱讲的特别多啊，其余的就很少讲啊，省略掉。用布施是修福，忍辱啊是能够保福啊，忍辱能保持啊。你单单修，你不能忍，修得再多啊保不住啊，最后啊都落空。忍辱是能保持啊，本经末后啊佛说一切法得成于人啊，一切法的成就第一个因素啊就是忍啊，你能忍呢你就能成就，无论是佛法是法啊，一定呢能够成就。你不学不说，你就不知道修忍辱要立忍辱的法相。